格林多前书，我们知道是保罗写给格林多的教会，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他说弟兄们，所以在这里我通过这几个字，我们知道他不是给这个不信主人写，是给一些给这个在这个格林多教会的基督徒写的。我们知道，也能说也是提醒我们。你看，特别注意的几个词是弟兄们，我们知道是给信徒写的。还有呢，他提到这个以色列国的历史，如果你看过圣经，你学过这个出埃及记啊、利未记啊、民数记啊，看过这些，你会能发现，他说这个都从海中走过，都从海中受洗，就像那个走他们过那个红海，就像一个受洗一样。后来他说都喝了一样的灵水，这都是将他们的历史，当时他们在这个旷野的时候他们的经过。还有呢，他说在他们中间有一些怎么有一些人这个倒闭了，就死了，有一些这个离开这个世界呀，还有一些什么拜偶像的事情啊，他们有死了多少，死了两万多人。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了解几个词，是他在第六节他说这些事都做我们的监戒，叫我们不要心存恶语，像他们中间有人存的。所以这些经文他告诉我们，他说这个就保罗为什么写这段经文呢，是告诉我们基督徒要看他的话语。他说这个历史，以色列国的历史啊，对我们每一个人有帮助，他说作为我们的监戒。他说在七节他说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中间有人拜的，如经上说百姓坐下吃喝，起来跳舞。在这里我们想到，在这个出埃及32章也能看到这个故事啊。在这个十一节又提到了，他说这个十一节他说遭这一切的事都要作为我们的监戒。每一次提到作为我们的监戒，意思是在要这个警告我们，在他说正式警教我们这末世的人。我们知道当时写给格林多教会，保罗就提到呢这些事情啊，他说经教呢，那个时候写这个信的时候，保罗说是那当时是末世。你觉得现在吗？我觉得现在更末世了，对吧？当时那个时代是这个末世，现在是更是末世了。提到这一点是告诉教导基督徒，很多人他们说这个，哎呀，我们不用看旧约了。如果我们不看旧约，我们不会明白，对吧？我们光学这个新约，这些在这个格林多前书10章提到这些事情啊，如果这个一个人没有看过圣经，你告诉他这些事情，他说哎呀，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们明白他每一次提到的是他是有他的意思啊。他是在十一节说正是警教我们这末世的人，他说弟兄们，在这些经文我们发现他的目的是为了告诉我们基督徒这是他们的错误在哪里，所以他们有那样的后果呀。所以基督徒要学习这个旧约的圣经啊，要学习以色列民他们当时的情况啊，他们当时情况，他们受的走很多很多不同的弯路啊，受到天主的审判啊，他们做不该做的事情啊，他们没有跟随主啊，所以说警教我们这末世的人，要警教我们。所以在这个题目当中，我们说这个题目叫歪曲敬拜的危险。他们就歪曲了天主的道，他们也不明白天主要他们做什么事情啊，所以他们受到很多的审判呢、啊。我们说第一是人想象的敬拜。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个思想，他会想象他的敬拜的方法是什么样的。在出埃及，我们说提到出埃及32章这节经文说得很清楚，他说百姓见百姓吃宴不下山，就纷纷聚在亚伦面前，对他说你起来为我们做神，可以引导我们。我们知道我们的天主是不可以人手不可以造的，对吧？他说为我们做神可以引导我们，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那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遇见什么了。在这节经文我们发现，当时摩西去了西奈山，对吧？在山上颁布律法，他40周也没有下来，所以这个民和那个亚伦他们就瞪得不耐烦了，他们开始自己做一个像。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和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众民就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用这金子铸了一牛犊，用左 修成形象，民就彼此说：“以色列，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一座筑一祭台，宣告说：“明日是耶和华的节筵。”次日，民早晨起来，献活分祭和平安祭，坐下吃喝，起来洗洗。主吩咐摩西说：“你下山去，你领出埃及的你的民都已败坏了。”所以在这里我们说他们是想象中的想象中的敬拜，他们觉得他们觉得我们信的神和这个为什么？因为当时他们住在埃及的时候，埃及人是敬拜的是家神，也是牛犊。他们觉得他们想象中的神在他们的印象当中，他们还有这样的印象，他们觉得神就像一个牛犊一样，可以这个怎么样？可以这用的时候可以拿着这牵出来，不用的时候给他拴到那儿，都不用管了。所以这是人想象中的敬拜。我们说今天这个社会也是同样的，人有不同的思想，人想出各种各样的假神呢。我们去各个地方，你能看到，我们说这个没有中国没有拜这个牛犊，但是有很多寺庙对吧？拜我们说怪。拜观音，拜这个菩萨，有各种各样的偶像啊，是人想象中的敬拜。你觉得是错误吗？肯定是错误。圣经在出埃及二十章也告诉我们，他说人不可雕刻像，说那是神。我们知道这个在这里他说在这个第一节他说为我们做神。我们知道神他是伟大的，他的能力超过我们每一个人，他是创造者，他是创造天地创造宇宙的，他创造人类。我们这个人可以做什么？我们是不可以的。为什么？他的能力要比我们大。就像这个电脑的能力有人大吗？没有，是人创造了它。我们不能说电脑要创造个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完全是一个错误，对吧？所以这个人想象中的敬拜也是同样的。人们觉得这个是这个人手所造的物可以做神呐、啊，一个桌子啊，这是神呐、啊，一个像啊，这是神呐、啊，这是不可以的，因为这是人的思想。所以今天有很多这样的错误的思想。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出埃及三十二章的时候，以色列民他们相信耶稣吗？他们也相信。他们这个特别是亚伦，他还是个祭司呢，最后他就离开了神。他就离开了神，他就是和那个民一块儿创造一个金子，铸造一个牛犊，所以说他是在想象中的一个神。然后怎么样？最后天主就审判他们了，审判他们死了很多很多人。圣经告诉我们死了20000多人，因为天主借着这个他们的违背天主的命令，所以天主使用这些事情审判他们。所以我们说他想象中的神。我们说这个人对这天主的认识啊，也是今天也是特别缺乏的。人觉得这个我们信的耶稣基督可以这个平时不需要敬拜他，平时我们这个可以随便给他放到一个地方，等到这个需要的时候我们向他祷告啊。所以这个其实这以色列民他们的想法也是和我们今天差不多，他们向他敬拜啊。他们觉得这个这天主只要一祷告怎么样，他会一呼百应，只要这一呼那边这个都这个帮助我们，这是完全一个错误。还有这以色列民他们也觉得他们的生活不会受到这个不会受到天主的干涉呀，他们可以随便做呀，他们可以随便坐下来吃喝呀，敬拜呀。所以我们知道他是一个人想象中的敬拜。今天在生活当中你会发现人是不同的思想，都有自己的敬拜方法。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人不可以创造一个人不可以想象的敬拜，必须按照天主的话语去敬拜。圣经在哥罗西书这么说的：所以应当灭绝你们在地上的肢体所做的罪，就是奸淫、污秽、邪情、恶欲、贪婪与拜偶像是一样的罪。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注意这一点。你说我们有创造一个牛犊，我们有创造一个偶像啊，他说我们的心里要什么，有一种贪婪的心，怎么和这个拜偶像的罪是一样的。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小心的。人想象的敬拜，我们说人不可以想象自己的敬拜，我们必须按照天主的方法，天主 设立敬拜，天主设立这个这永生的道路啊，是这个人类是不可以改变的。这是第一，我们看人想象的敬拜，在今天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人不想象不同的敬拜方法，我们知道那是错了啊。第二，我们看人有这个创新的敬拜，创新的敬拜，人有创新的敬拜。我觉得这个例子也是比较好的，在利未记十章，他说：“亚伦子拿达、亚比户各拿香炉，盛上盛火加香，用斐盛的火献在主面前，不遵主的命令，有火从主面前出来，烧死他们，他们死在主面前。”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主所说的了。主曾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必显为圣，在众民面前必显我的荣耀。”亚伦静默不言。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知道亚伦的后裔就是祭司，对吧？他就可以服侍主，他就可以上香啊，他就可以献祭啊。但是在这个问题当中，我们发现为什么有这样的问题呢？他说这个亚伦的儿子拿达和亚比户各拿香炉，盛上家乡，用斐盛的火献在主面前。他说这个用斐盛的火献在主面前。再者，你要看这个九章的时候，你发现亚伦当时也这个刚献完祭，亚伦献祭的时候先这个牵了一个牛犊，承认自己的罪，然后为民除罪。为民除罪的时候开始这个献祭，献完祭了之后，亚伦开始上那个香，上完香的时候，你发现天主就悦纳了。天主悦纳了之后，这个众民都欢呼啊，都非常这个高兴啊。所以这两个儿子，他也是他说这个我也要开始这个上香，像那个亚伦一样。所以这两个儿子被这个天主的火怎么烧死了？你说这个香，他是在这两个词我们需要注意。在第一节他说用斐盛的，他的要求是什么？在这台上不可焚斐盛的香，不可献活焚祭和素祭，不可奠祭。这是天主给他们的要求，他们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方法做自己的香。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他就说呀，我可以随便做一点香啊，像这个亚伦一样，也可以模仿这个方法呀。结果是被烧死了。所以我们说他的方法是自己创新的，自己想出来的。他说他要求做香的方法是：主又吩咐摩西，你需取香料，就是拿他服施洗列西利比拿和净乳香。在这几个头，拿他服和施洗列是他们的一种这个香料，是一种这个三种香料在一块兑成的。他说又加上盐，照和香法做成清洁的圣香。这是天主吩咐他们，你要用这种方法，这种料需要对峙到一块儿，然后加上盐才可以做成什么清洁的香。将这香少许捣得极细，粉在会幕内法柜前，我在那里降临小谕你，你们需以这香为至圣。所以这个天主告诉摩西的方法是按照天主的方法做，加点这个乳香啊，加点这盐呢，然后调成这香。他说这个你们需以这香为至圣，你所需做的这香，你们不可照这法为自己私做。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他说不可以私自去做的，是在这个天按照天主的方法去做，他应当以这香为圣香归于主。所以我们能发现天主给他们的规定是这种三种香料在一块对峙的，还有乳香啊，是一种那个植物这个树里边出来的乳香。然后呢，他说加一点盐，然后兑成了之后，他说你们最注意的事情是你们不可以怎么自己私做，这是归天主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他的两个儿子都是献了用斐盛的火献在主面前，用肥盛的东西做了香啊。他看这个亚伦在这个献上香，民这个非常高兴高，他就这个最后他们就死了。天主给他们的原则是按照天主的方法去做，但是人常常 是改变天主的方法，我们说是一个创新的敬拜，是自己想出来一个方法。其实在今天这社会里，我们也能发现，我们有的时候教会会说着，哎呀，我们会提供人这个耳目一新呢，对吧？于心悦目的，叫人都非常高兴啊，叫人一看都特别喜欢呢，用这种气氛，用这种方法，人都能够接受的，这个对吗？这个也不对呀、啊，这个是必须按照天主的方法，按照圣经的方法。你说这个用这个正确的方法，人不能改变主的方法。有的时候人会改变什么呢？人会觉得我非常热心呐、啊，我是服侍主的，我为了敬拜啊，牺牲很多很多呀。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也不一定是不是天主的旨意，要需要考虑。但是不是被天主悦纳不悦纳，这需要和圣经比一比，一样不一样？这是我们说能看到今天有很多人这个有创新的敬拜，是觉得这个这样可以吸引一些人呢、啊，吸一些人进入教会啊。你这个讲道的方法呀，还有这个你说话的你说话的口才呀，还有你这个用的这特别这个特别的方法呀，能叫人去教会呀，这是好的，这是完全不对的，这是人不可以有创新的敬拜，必须按照天主的方法去敬拜，没有任何创新。第三，我们说这个人这个效法世界的敬拜，效法世界的敬拜。第三是人效法世界的敬拜。人这个在这个教会使用这个世界的方法去敬拜主。他说，即至主你天主将你要去驱逐的列邦人在你面前除灭，你得了他们的地居住，就当谨慎，恐怕你在他们灭绝之后随从他们恶俗陷入罪网，又恐怕你寻求他们所侍奉的诸神，说这些国怎样侍奉他们的诸神，我也要照样行。这是提醒以色列民，你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你们不要随从他们的你们不要入乡随俗，你们不要随他们的方法呀，你们不要随这个大流啊。他说你不要敬拜他们的假神呢、啊。31节，他们侍奉他们的诸神，兴犯主所憎嫌所厌恶的事，甚至将他们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与他们的诸神。你侍奉主你的天主，断不可如此行。在这里我们说是人不可以效法世界的敬拜。在这个以色列民没有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这个摩西已经提醒他们了，天主告诉摩西，你要提醒这些人呢、啊，如果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你不可以效法他们的神，你去的时候他们敬拜的假神呢、啊，你们要小心，你不可以这个用他们的方法。他说你进入这个列邦人当中，你不可以随从他们的恶欲陷入罪网。他告诉这个他的这些以色列民，你们进去的时候不要学习那些你们被赶出的民，这些民这个对天主特别不喜悦，他们天主特别厌恶他们的事。为什么呢？最后一节说这个甚至将他们儿女用火焚烧献于他们的诸神。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民其实到后来的时候，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用的方法也差不多。他们最后那些这个，特别在这个他们的国家分开了之后，他们也开始把他们的孩子杀了，怎么开始献祭，学习这个外邦的神，就是他们就开始用他们的孩子焚烧了之后，怎么献给这个家神做这个祭祀。所以这个我们知道，当时摩西提醒他们了，但是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不愿意听，最后他们还是走到这一步。我们说这是人效法世界的敬拜，他们开始学习这个学习这个异邦人他们敬拜的方法呀，开始敬拜偶像啊，最后把自己的孩子也是同样焚烧了，献于这个诸神。在这里他就提醒，其实我们基督徒也要小心，其实有些东西啊，我们教会不应该效法的。你说世界接受的，我们教会也不敢接受。你说为什么呢？我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这个摇滚音乐，这个流行音乐，你觉得教会可以用吗？你说人都特别喜欢听啊，我觉得教会是不可以用的。你说为什么？特别是摇滚音乐， 我们知道这个就是美国有一个这个摇滚音乐，这说这个他是这个摇滚这个天皇，这是迈克尔·杰克逊。这个人是怎么做什么事情啊？他这找了很多很多妻子，还有呢，最后他这个这皮肤病，他就吸毒死了。提到这个摇滚音乐，我们说这个你要给他一个原则，他就什么，他们是经常是这个搞这个淫乱的事情，搞这个吸毒的事情，这些这个摇滚音乐，这些明星们，我能告诉你，特别是在这个摇滚音乐当中啊，你看他的所做的，你会知道他还有他的歌词是完全和淫乱有关系，他们做不该做的事情，他们就效法这样的这样的事情啊，你说世界都喜欢。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能效法。你说我们教会的音乐，我们必须安安静静的，我们不会向他们学习他们的音乐。很多很多的教会，他们就改变他们的音乐。他们说这摇滚音乐好啊，人都愿意接受啊。其实完全错了，不应该的。你说教会就该安安静静的，音乐也是一种有力量的，不是这个你这个你说教会那摇滚音乐，那摇滚音乐象征就是淫乱吸毒呢，这做不该做的事情啊，教会绝对是不可以使用的。音乐是有力量的，在这些经文能看到，说主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主那里来扰乱他。扫罗的臣子对他说：“现在有恶魔从天主那里来搅扰你，我主可以吩咐面前侍臣。”找一个弹琴的人来，等天主那里来的恶魔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使他弹琴，你便可以安舒。扫罗吩咐臣仆说：“你们可以为我找一个能弹琴的人，带到我这里来。臣仆中有一个人，我看见伯利恒耶西的一个儿子能弹琴，是勇士，善于征战，行事有智谋，容貌俊秀，主也保护他。扫罗便差遣使者去见。”耶西说：“请你使你牧羊的儿子大卫到我这里来。”耶西将几个饼和一批带酒，并一只山羊羔都驮在驴上，交给儿子大卫，送到扫罗那里。大卫到了扫罗那里，就侍立在扫罗面前。扫罗甚喜爱他，派他跟随自己做器械的人。扫罗差遣人去见耶西，大卫沾了我的恩，求你容他侍立在我面前。天主。那里来的恶魔降临扫罗身上，大卫拿琴用手而弹，扫罗就觉得安舒爽快，恶魔离开了他。在这里，我们说这个音乐能随便用吗？你用这样的音乐，你看这个，他说这个有恶魔，我们说这个音乐是有这样的能力的。他说这个扫罗就这个被这个恶魔所俘了之后怎么样？他就这个烦乱不安呢，最后怎么样？找到大卫去给他弹琴，弹了琴怎么样？他就开始怎么样？他就这个心里这个舒畅了，他就好了。所以你觉得这个音乐有没有能力？音乐特别有能力。这些恶魔怎么？音乐可以说这个音乐是应该这个驱逐这个恶魔的，这恶魔都要离开这个扫罗。在这里我们看到音乐是特别有能力的。你别觉得音乐是随随便便的，你觉得呢？有些不，有些这个音乐能在教会使用吗？我觉得那是完全是错误的。看音乐是有能力的，我们说教会的音乐是带有盼望的，是带这个有唱这个教会的音乐是带有启发的。在这以赛亚书这么说的：主所救赎的人，这是这个信主的，他主所救赎的人。必要归回歌唱来到巡城，永以喜乐为冠冕，必都欢欣喜乐，忧愁叹息尽归无有。所以我们说这个音乐是有这样的能力。他说这个刚才我们看了能驱到恶魔，还有呢给这个信徒带来这个盼望。他说永以喜乐为冠冕，还有呢必欢欣喜乐，忧愁叹息尽归无有。他这个叹，这个忧愁会这个除掉这个忧愁的。你觉得音乐重要吗？我觉得音乐是非常重要的，教会的音乐是非常重要的。你说世界的音乐呢？世界人接受的音乐，我们教会是不会用的。在这个以弗所书这么说的：当用诗章、颂言和感圣灵而作的歌词。你看这歌词也非常重要，歌词彼此对语，心里称颂赞美主。 所以教会的音乐应该赞美天主。你说这个美丽的茉莉花，它能这个放到教会可以用吗？我觉得不可以用，它是赞美一个花，它没有赞美耶稣基督，对吧？他说歌词彼此对语，看心里称颂赞美主。所以我们说这个歌词也是非常重要，歌词唱出来应该是耶稣基督得到荣耀，这才对了。如果耶稣基督不得到荣耀，是你唱的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说音乐是有音乐给这个基督徒带来盼望，带来启发，带来的喜乐是有这样的。你说音乐还有呢，音乐可以击败这个仇敌，音乐还可以击败仇敌。你看这个在这里他说，约沙法与民商议，设立讴歌的人颂扬主，使他们穿上圣礼衣，走到军前赞美主，说应当颂赞主，颂扬主，因为主的恩典永远长存。众人方讴歌赞美主，主发伏兵击杀那些攻击犹大人的亚门人、摩押人和住希尔山的人，使他们自相残杀。在这里我们看约沙法给这个亚门人、摩押人打仗的时候，当时他们的人特别多，他们没有办法。但是后来这个约沙法开始做什么？开始讴歌，开始唱歌赞美天主啊，赞美了天主。你发现有能力吗？有能力。在22节说，众人方讴歌赞美主，主发伏兵，天主发的兵，他说击杀那些攻击犹大人的怎么亚门人、摩押人。然后他们在一块做什么？后来他们这个敌人在一起互相残杀，最后他们死了。死掉之后，这个约沙法，犹大王这个约沙法，当时他就得胜了。所以我们说音乐有能力吗？音乐真的可以能力。音乐可以击败这个仇敌，可以战胜这个魔鬼撒旦的这些力量，他能够做呀。我们说音乐是一个属灵的力量，音乐这个也非常重要。教会的音乐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力量。在《使徒行传》16章这么说的：到了半夜，保罗和希拉祈祷、歌诗、赞美天主，监禁的人都听见。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各门一时全开，众囚犯刑具也脱落下来。这是当时这个希拉和保罗两个人去这个腓立比马其顿去那做什么？传福音的时候被人抓了，放到监狱里。这两个人当时他还在唱歌赞美主，赞美主的时候，天主使用这个能力做什么？地大震动，然后把那个监门怎么都震开了之后，怎么最后我们知道那个狱卒最后做什么？他就信靠了耶稣基督。我们的音乐是有能力的，音乐要赞美主的，这有属灵方面的力量。所以教会的音乐这是非常小心的。在哥罗西书说，你们应当把基督的道理充充满满的存在心里，凡事都有什么智慧，用诗篇、颂词，你看诗篇、颂词、灵歌彼此教训劝勉，心中感恩称赞主。所以我们说音乐是非常重要的，音乐是在一起这个赞美天主，在一起感谢天主、赞美主，这是有属灵方面的力量，是这个在教会使用的诗歌是非常重要的。你说世界的音乐呢？世界人接受的大众接受的音乐，我们接受不了，教会不能做的。在这里他说，大卫吩咐利未人的族长派他们。善歌的族弟兄用乐器，用什么？用琴、瑟和钹，欢欢喜喜的大声歌颂。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个在教会唱歌，我们也是同样的方法。我们唱歌的目的，为了叫天主得到荣耀。他说欢欢喜喜的，还有呢，他说这个心情也不一样的。要最重要是，他说大声的歌颂，这是教会应该上这方面走。应该用这个音乐的歌词也非常重要。这个歌词如果是荣耀主，用这个歌词；如果这个歌词不是荣耀天主，那不要用这个歌词。这个音乐是非常重要的。世界接受的这歌词，我们教会接受不了。不能说这个把世界人都喜欢的歌词放在教会的敬拜当中，这是完全是违背天主的命令，这个是不能做的。在罗马书这么说的： 不要效治世上的风俗，你们心念要弃旧换新，叫你们查验何为天主善良可喜悦纯全的旨意。在这里，在这节经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对吧？他说不要效治上的世上的风俗。你说世界接受的音乐教会能用吗？教会不能用。你说别的教会又用啊？我觉得是每一个教会他可以自己做决定，他可以自己做这个用的方法。如果是违背天主，这是他自己的事情，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我们不能管理所有的人。他说不要效这世上的风俗，我们知道世上的风俗是不可以效法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小心这世界看重的事情啊。我们基督徒要考虑考虑，你做这个事情是违背天主吗？你做这个事情是荣耀天主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第四，我们说这个第四的他圣经第四是第四件事情是以方便来敬拜。第四是以方便来敬拜。我们先看这个背景，他说在以色列遍地住的祭司和利未人都从四方来归罗伯安，和利未人因为耶罗伯安和他的子孙拒绝他们，不许他们进祭司之分侍奉主，就离弃他们的村郊和产业，来到犹大和耶路撒冷。这个背景我们要了解一点，主要是要了解什么呢？了解当时以色列国有两个所罗门以后又分开两个国家，南边的是犹大国，便雅悯支派和犹大只有两个小的支派，北边的是有十个支派，十个支派是那个国王是谁？他的国王就叫耶罗伯安。南边这个犹大支派和这个便雅悯支派是他的国王就叫罗伯安，是所罗门的儿子。当时我们知道他们敬拜的中心在哪里？就在耶路撒冷，就在犹大国呢，就在犹大那个地方。在这个圣经的十五节说，耶罗伯安私自立祭司，在他所住的丘坛上，祭祀鬼魅和他所制造的牛犊像。以色列各支派中，凡诚心求主以色列天主的，也随从那些祭司来到耶路撒冷，祭祀主他们列祖的天主。他们三年帮助所罗门的儿子坚固犹大国，因为他们三年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个在我们说北国，就是北国这个就是耶罗伯安带领那个国家，然后这些祭司们呢开始敬拜去哪里了？去这个南国犹大，去这个就是罗伯安他们的国家，开始去那个国家敬拜啊，开始去那里过这个过节日啊。他说这个三年怎么三年就帮助所罗门的儿子坚固犹大国，然后他说这个三年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所以我们发现那些利未人做的是对的，他们虽然住在这个北国耶罗伯安的国家，后来他们遇到敬拜的时候，他们跑了很远很远的路去哪里？去这个犹大国，然后在犹大国敬拜主啊。在圣经告诉我们，他说三年什么？他行的道是大卫的道，是这个和天主心意的道。我们说这个最后耶罗伯安做了什么事情啊？在这段经文能看到耶罗伯安当时做了什么事情。耶罗伯安的思想是说，这民若上耶路撒冷住在主殿里献祭，恐怕他们的心归向他们主犹大国，罗伯安将我杀了。我们知道当时北国很大，南国很小，罗伯安的国，他们仍归犹大王罗伯安管辖。耶罗伯安王就立定主意，铸了两个牛犊，对民说：以色列，你们往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便将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在这个两个城市呢，是这个很有意思的，它是最往北边是什么？是这个但，往南边有一个城市叫伯特利。这个伯特利离耶路撒冷大概有十几公里的路，很近。北边离这个耶路撒冷啊，大概是有100多公里的路，他们需要走很长的时间。所以这个耶罗伯安想了一个方法，北边做一个牛犊，北边但做一个牛犊，南边伯特利一个城市做一个牛犊。他说为丘坛建筑殿宇，将不是利未后裔的凡民立为祭司。罗伯安说：哎呀， 不，这些利未人，我不让他们去这个，不让他们去这个犹大国去敬拜了。后来做什么？自己想了一个方法。他说这个在这个30节，他说，将不是利未后裔的凡民立为祭司。我们知道，在这个以色列国他们的历史当中，如果是利未人可以做祭司的，不是利未人他不可以做祭司的。他说凡民们。反正就是很随便，说谁都可以，只要愿意都可以，当做祭司啊。你说今天有没有这样用这同样的方法吗？我觉得有很多很多方法，有很多他们用的方法是，他们说这个，教会只要人愿意，就做什么，给他就是案例知识，教会知识多得很一大群，教会很小的一大群，全是服侍主的，全是知识，是随随便便的。我觉得和以罗伯安用的方法完全一样。他说："将不是立为后裔的凡民立为祭司。"你说有些当执事的，他都不知道怎么信主，他都不知道福音是什么。但是呢，这些人给他这个案例知识了，叫他也是教会的执事，这是完全是像罗伯安的方法完全一样。他说："以罗伯安在8月15日订立节期，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上坛献祭，他在伯特利这样与他所住的牛献祭，又在伯特利为他所住的丘坛立祭司。耶罗伯安私自，你看这两个词还很重要，私自所立的月日就是8月15，为以色列立为节期的日子。他在伯特利所住的坛上献祭焚香，所以这是耶罗伯安做的方法。立这个不是立为人的人，怎么作为祭司？还有呢，立那些凡民，就是随随便便的人，信不信主无所谓。哎呀，反正只要能说话就好了，只要口才好就行了。立为祭司，这是耶罗伯安用的方法。我们说他说这个，你们别去那个别去那个别去犹大国，犹大国怎么你们走得太远了，你们太累了，怎么你们也找最近的。后来耶罗伯安想一个方法。南边一个，北边一个，把他的国家完全是包围了，所以这些以色列民怎么开始陷在罪里？我们知道这个，在他说定位把这个节日立不是立为人为祭司，还有呢，他们改变这个献祭的时间。我们这赎罪祭他们是7月15，7月15他们开始这个赎罪，在立位也提到这一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7月15日是。居鲁节应当在主面前守这节7日，所以在这里也是同样的。后来这耶罗伯安改什么？改成8月15。耶罗伯安改成8月15，叫这个以色列民北国这个以色列国开始陷到罪里。他说以色列人从大卫家夺回利尼巴的儿子，这就是耶罗伯安作王。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违背主，陷在大罪里。以色列人犯。耶罗伯安所犯的一切罪永不离开，走这个耶罗伯安开始了之后，以色列民完全这个走这个耶罗伯安的道路，他们开始违背天主。我们知道耶罗伯安在这个以色列国，他们这是我说的是北国以色列国，他们有两个耶罗伯安，这是耶罗伯安一世，这是一世，还有个二世，二世是这个有一个约阿实的儿子叫耶罗伯安，所以我这方面我们要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常常出现这个名字耶罗伯安。有的时候他是提到第一个耶罗伯安，这是我们今天看的是第一个耶罗伯安，第二个耶罗伯安也提到过几次，他也是这个和这个为什么他叫这个耶罗伯安二世呢？因为当时他的父亲也是拜偶像的，所以呢他非常效法这个。就是第一耶罗伯安一世，最后他就起了个名字，也叫耶罗伯安。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他是这个带领以色列民离开天主，带领以色列民敬拜这个牛犊、敬拜偶像的一个国王。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他说他就方便。你说这个故事能告诉我们基督徒什么事情啊？我们基督徒不要觉得有的时候方便，这个方便来敬拜主，有的时候也是有问题的。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时间这个是不方便，我们要小心这一点。你看耶罗伯安用的方法是，立这个凡民立为祭司，还有呢，自己怎么开始私自做一个 时间呢，说7月15日他改到8月15日，这样敬拜主。所以最后我们发现，整个以色列民常常有一句话是：以色列人犯耶罗伯安所犯的一切罪，永不离开。他们一辈子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说要小心，我们基督徒不要用这个一方面来敬拜主。所以我们说这个歪曲敬拜的危险。所以在这个我们看旧约的圣经，以色列民他们做的非常有一些榜样是非常不好的。我们要小心，说这个歪曲敬拜的危险是特别大的。人不可以想象中的敬拜，你可以想象中的敬拜吗？我们不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思想，像一个敬拜啊，敬拜各种各样的假神呐，这是不可以的。人没有这样的能力。第二，我们说人不可以有创新的敬拜，创新的敬拜也有危险的。我们必须按照主的方法去敬拜。第三是说这个人效法世界的敬拜，你觉得世界的敬拜吸引人，但是我们教会是不能用的。你说效法世界的敬拜出现很多很多问题，对吧？我们不能效法世界的敬拜，我们不可以这个跟着世界走。第四，我们说人以方便来敬拜，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错误。我觉得最重要是我们今天看这个题目是歪曲敬拜的危险，对今天的信仰来说，也我们基督徒也应该小心，应该注意这些事情。这些事情会让我们离开天主，所以这个使徒保罗就提醒哥林多教会，这是给你们做一个警告，你们要小心。所以我们说，不但警告哥林多的教会，我觉得也警告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也要小心这一件事情，我们会离开天主。